跟
西洋剧
我都要。好，大家好，我是凯特，
我是马妹，
我们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哎、欸，真的耶，而且非常值得纪念的是，这是我们第三年录 podcast。
对啊，就是今年新春后第一次录。
对，
你知道，真的要克服很多懒病，因为现在路上的人都还很少。
哎、欸，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应该也是年后开始录音的。
对对对对 对, 對，非常惊喜的是，因为我们年前跟大家分享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好，我们今天一定会剧透，大家如果还没有看的话，今天可能先不要听这一集。
对，目前两大夯杀人者。
哎、欸，没有，你知道韩国有多爱杀人者吗？
对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一查就有什么，杀人者购物中心嘛，这一次的，另外一部杀人者的难堪，
对，
还有2014就有一个电影叫杀人者，马东石演的，
对对对，
之前又有一个什么
李光洙
那个，杀人者的购物目录，
对，
韩熙粉还有在下面讲说，
我那时候看到购物中心的时候，我也是想到光洙这一个，
哦，因为好像是同一个作者
哦。
对，我记得那时候韩熙粉就在那边说，他本来要看李东旭这一部，结果一查就说里面怎么都是李光洙，
是弄错的吗？都姓李，也不要这样骗我，我认得出来哦。
要骗也要骗金宇彬啊，怎么会骗李东旭？
我要讲这个是，哎，种豆得豆就有啊，
对啊，
因为李光洙跟李东旭明明就同一个经纪公司，但是经纪公司里面所有员工都贴李东旭的照片，
要我也会贴李东旭啊，谁要贴你啊，
超好笑。对，没想到连电影都会错，都会错棚，
真的。哎、欸，没有电影剧啦，应该是剧有错棚，
剧、啊、会错棚。
对对 对, 對。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杀人者的记忆法》嘛，也是以前的电影。
对，
所以你看他们有多爱《杀人者》。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蛮厉害的是，《杀人者》系列都蛮好看的。
他们很适合变态，就而且我就想说，哎、欸，我记得韩国也是过农历年嘛，我想说，哎、欸，是因为农历年要见红嘛，所以就是把杀人的都放在农历年上线，
真的。
不然的话，农历年你通常像我们以前都是看一些欢乐的港片嘛，
對啊
對啊，什么《利古利古新年财、啊》欸。
我这是第一次看粤语版的《东成西就》，
哎、欸，不是，我觉得那个心理真的是会有一点。
惆怅，对不对、
啊、对，
很想看中文版。
我最近就想要开始去 Netflix 上面说，哎、欸，我想要的是中文版，
对，我
只要买中文配音就好。
我觉得可以留下粤语没关系，但你要我们可以选嘛。
对, 对，因为我们想看的不是只有东成西就，是中文配音的东成西就、
啊、好可惜哦。
其实像那些所有的港片都是啊、我们想看的其实都是中文配音，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就是中文配音、
欸、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像我们现在就是谁要看配音啊，
真的。我就是在讲这个，我第一次不想要看原音、欸、怎么会这样。其实他们原音演的很好啦，
对，因为也是有他的笑点。可是问题是我们从小就是看有配音的版本，就会觉得说你那样子就是少了个味道啊。
真的，
就像他如果之后买了与龙共舞，结果大陆机不大陆机了，那 我就看不下去了、啊、
对，那个叶德娴不是鸟来骂的声音。这样真的不行、欸、
真的，拜托还给我们那个回忆。
杀人者购物中心就是我们有盛赞过他嘛，
对
不对？我现在其实还是盛赞啊。
我其实要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两部我们都觉得很好看，可是我觉得他真的都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再更好的部分。
对，就我们太贪心了。
嗯，
以前16集的时候就是说12集多好、
啊、拜托，但是长的要死，谁看得完呢、啊、
对，12集的时候就说好像可以再短一点。
现在
人家都八集，我们还在写说、哎、好像可以再更短哦。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他节奏放错了。
真的，
八集其实很好，
对，
因为可以让我在比如说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就一次看完，很紧凑。
对，
可是问题是他节奏错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太对。
对，我就觉得像杀人者购物中心我就有点可惜，因为其实韩剧还蛮厉害的，就是叙事手法，他们很会用跳跃式的，或者是倒叙，或者甚至是时空错乱，但是让我们都看得懂。
对，
杀人者购物中心我觉得它有点太平铺直述，
它其实还是有跳跃，但是我觉得它前面的部分让我觉得很好，因为它一进场就非常的刺激。
对对对，
你就开始枪战的感觉嘛。我们前面其实觉得非常的惊艳，觉得说啊，这一部真的是最近好好看的韩剧哦、
真的。
但是到后面我觉得它就有一点 也不是拖，可
是不是拖哦，他不是拖，
他不是拖，他还是交代非常多剧情，可是就会让我觉得这一段好了，不要再放了。
对，真的，或者是你应该穿插一些其他的。对，因为像我过年开始看第三集的时候，因为我们年前是看的前两集嘛，
嗯，
开始看第三集的时候，弟弟走过来问我说：“你重看哦？”嗯，我就说没有。
对，他其实里面，因为他很常要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嘛，因为你要补足前面没有的资讯，所以这部分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时候出现太多次了。對，
懂我意思。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看过哥哥嫂嫂怎么死掉的那一段，我们其实都知道了嘛，可他后面为了要再解释一次，就直接又把它拿出来弄一整集。
对，但是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地方是啊，我前面在看的时候觉得这一些不知道他哪里来的仇人，复仇的手段会不会太残忍，何必斩全家。
那部分我是可以接受啦，
但后来我理解了，我觉得哦，难怪他要杀他们全家。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比如说我已经知道坏人就是贝尔，
对，
贝尔就是一个杀人为乐的人，但我没有必要看说嫂嫂被虐待死掉。
对，
就那部分对我来说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增加什么，
没有娱乐度，
对，也没有增加什么剧情的深度，
我看了反而不舒服。
对，
因为刚才其实录之前我就跟我们瓦妹讲，我觉得原来我们的想法是一样，因为其实够清楚，我们知道贝尔就是这么糟。
对，而且那其实又会让我觉得说，欸，别人好像也很坏，那可是别人的坏也没有讲出为什么。
对，
我就想说那这些人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听贝尔的话，
啊，
然后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对，感觉上难道就是对贝尔的崇拜吗？这样也很怪。你因为崇拜他就跟着他这样子。或者是贝尔给他很多钱。也没有，
好像也没
有, 沒
有，因为他们明明就是一整个组织，我想说一整个组织就放任他们这样子出来，这样随便乱玩哦。喔，
对，很奇怪。
对，可是这部分因为我没看过小说嘛，所以我不确定是小说里面特别叙述，然后剧情里面没有讲还是怎么样。这部分我们真的不晓得，
甚至会不会是哦，第二季会交代，因为现在就是看得有点不明所以，就是他们凭什么这样乱搞。
对，感觉上好像还有很多谜团会放在第二季出现，但是因为他们也还没说会拍第二季，但我看应该是会啦，我猜一开始是因为他们很想要看这部剧的反应嘛。
其实说真的，我前几集真的看觉得娱乐度超高的，然后完全不无聊。
对，
但开始觉得，好像这里有够了，就是在描述贝尔的时候。
但我得说这部的打戏超级好看。
对，真的，因为好，我们现在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大家知道说Moving 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感动。
对，还是虽然说没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好，我们没有说不好看哦，只是说我们觉得有一些很多余的地方。
打戏其实他已经打得很精彩，但是就是觉得没有这里精彩。
对，
虽然他弄了很多超能力，你看这一出戏并没有超能力，但是
没有，大家就是拳拳到肉的在打。
对，但是就哦，打得很好看。
而且不管是男生女生打起来都超好看。我这看完就觉得哦，天哪，演敏慧的那个女生，
对啊，
超会打。欸，
对啊，大家都被他，大家好奇的不是敏慧到底拿多少钱。因为你知道说里面每一个杀手每一个佣兵，他们都是为了钱杀人的，
对，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人家的情和义。所以
不是，你看，所以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剧情的安排也是让我觉得有点多余的，就是比如说他前面会说哦，所以我们绿色扣代表的人如果遭受危机，你们这些人全部都要来救我们。然后所以我一直在期待说会有人来救他们，
啊，
你知道吗？
没有啊，就还是这几个而已啊。
最后就还是只有他们。我想说是怎样啊？
对，那你绿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你就不要跟我讲好了。
他就说啊，我们购物中心的员工却还这么少，还没扩编啊。但是我这个规则已经定好了。
没有，因为前面就好像只是说哦，那些人也有买，但是他就把那个晶片挖出来之后就没关系了。
对啊，
就想说那你根本就不用设定这个事情好不好？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一直在强调只有你跟你叔叔是绿色，就会说然后呢，我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啊，
没有人要来救我啊，怎样？奇怪，欸，
对， 对，不过它里面的一些故事编排，比如说我一开始无法预测明慧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对对，
这一些我都觉得蛮惊喜的。
像他那个好朋友，本来一开始也不觉得他是坏人，虽然说我到中间开始，他其实已经有放出一些让我感觉他是坏人的部分，
对，但前面完全不怀疑，
对，前面就觉得哦，你就是个好朋友来帮忙，而且他选角选得很好，他又找了一个这么长得这么无害的男生，
对，但是你知道那个男生居然已经30岁了，
真的假的？我没有怀疑过，所以我从来没查过他。
超惊人哦！因为我们韩剧，
我觉得我很常看到他，哎，
因为我们韩剧看了他很多年，然后弟弟就只是想要回想说，啊，他应该是童星吧，赶快看一下看过演过什么，然后就很惊讶说，天哪，他的年纪。
哦，28岁啦，
对对对，
快要
30，韩国岁，韩国岁，对，
人家韩国现在也不讲虚岁
了，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们的情报错误，因为以前的韩国岁来说，他早就30了，对，所以你想说他30，
对，因为韩国很喜欢把人家加年纪，
对，不过28也是完全看不出来，
对啊，因为毕竟他演高中生，
对，
大学生我都觉得哦蛮合理的，
对，我们本来还觉得，哎，啊，你怎么叫一个小孩子，来演这个角色，有点太无害了，然后觉得人家早就不是小孩子，
我很气好不好？我早就想要突破了，
真的。但是就像马妹说的，也因为他长得很无害，
对，
在看的时候就完全觉得合理，
后面会觉得啊，居然你是这样子的角色，我觉得还蛮惊喜的。
但是我也觉得是因为前面对他太有好感了，你知道我后面还是一直觉得，
哦，
我还是一直觉得虽然
你是卧底中的卧底吧，
对，而且虽然他这样，那但是他前面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我觉得也是要蛮表彰他的。
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欸，
而且是这是真的是搏命演出的卧底好不好。
哎，欸，我觉得真的长得好看很重要，你看像最近这几天红起来的郑云鹏儿子德德嘛，
啊，对啊，
哎，长得好看真的好重要，而且他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的那种长相都有到位，长相很完整的人，
都长在位置上，
哎，欸，他16岁就可以长那么好，对，我就很想回去看说，我天啊，我高中怎么长那么丑，
哦，我不敢看。
而且你会想说，如果就是高中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个长这样子的男生，
啊，
天哪，他怎么会到现在才被人家发掘出来，啊，
因为你知道他不是因为跟他爸一起拜票然后爆红吗？
对啊，
大家都一直在讲说，看现在连韩国的新闻都有他，
我知道啊，
对，然后大家就会讲说，在学校暗恋他的女生一定很难过。
本来就是
我至少我的爱以为可以，虽然是单恋，但以为可以独享几年。
你看那个学校再怎么多，现在学生比较少嘛，再怎么多我们可能就1000多人，扣500个男生好了，
对，
我的竞争者只有500个女生，
对啊，现在莫名其妙是千倍数成长，
现在已经不
亿万双倍数成长。
现在还有韩国粉丝了吧。
对啊，因为你知道台湾太多啊阿姨们爱他，然后我朋友就一直在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比因为车银优已经长得很不科学了，我觉得就是可以媲美就很好，他一直说我觉得我们德德就是赢车银优，害我要去翻车银优小时候照片出来看说，哎，德德眼睛大很多，哎，欸，
哎，欸，真的，他真的是。而且我就看到他爸想说，怎么会生出这么优良的品种，
啊，对啊，可是你知道他爸现在就一直在吃他的醋啊。
笑死了。儿子真的长得太帅了，
真的
很棒。哎，我们今天超歪的，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就过年后闲聊。其实是因为这两部其实有点难聊，是虽然我们知道难免剧透，
对，
但是又不能透太多。
就总不能把所有的细节都拿出来讲吧，
啊，比如说好购物中心最后我很惊喜，虽然我也不晓得前因后果，
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有这样觉得了。
我大概3-4集左右有这样的隐约有这样的感觉，
我就一直觉得他可能会从哪里蹦出来，
对，但是又觉得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吗？
但是你知道我还跟 Dicky 说，你知道他里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角色，就是把信。
哦，我知道，
对，
哎，欸，我觉得他真的好会演哦，
真
我真的以为他太过
对。超像泰国人的，然后你就整个就是一定是泰国请来的演员。
说这泰国人，这韩文讲得很好，
对，然后泰拳也打得很好。
泰拳打得很好正常嘛，因为他泰国人，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是全世界都在学泰拳。你们那个敏慧也很会啊，
敏慧的好像不是泰拳，
真的，哦，他没教他泰拳吗？
他好像是巴西柔术还是什么的，就是他里面其实混合了很多种不一
样的。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说把信也是啊，他就是毕竟他也是去当佣兵出身的嘛，他也是很多才多艺，所以他教给敏慧的也很厉害。
他叫金敏， 对，我们要特别提到他名字一下，
大家不要以为他的名字是泰国名字。
但因为他之前有在 Disney 的另外一部叫什么《地下精英》，他里面有演菲律宾人
啊，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
其实是因为 Dicky 有看，但是不是我的菜，所以我连把戏我都没看到。
但因为我有稍微看了一下，他就说他为了要揣摩自己是菲律宾人，所以他还去菲律宾不知道住了多久，
真的哈，
去学一些当地的方言跟口音。
因为他这样直接以后就变成这个韩国演艺圈的东南亚担当。
可是东南亚担当好像都只能做一些这种非法移民的感觉。
对，但还好这次把信的戏份我觉得很不错，很有好感，
我觉得很棒。
对，然后因为我也是看到一半之后，我还跟 Dicky 说把信都可以让他装病装的那么像，那说不定是把信帮他装死的。我还在跟他讲。
我觉得这一部让我另外一个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哦，虽然说他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演员在支撑着那个主场，但是像这一些就旁边的对我们来说算
绿叶，
对，但他不是没有剧情的，他们其实还蛮重要的角色，他们选了一些没有那么知名度那么高的人，但是他们表现非常好，好到让我们想要去查说这个人是谁。
我很喜欢这样，因为我们看了大部分的戏，连绿叶都看的就是有点腻。对，
你看，其实我得说杀人者难堪也是，因为他就是全部都是大咖，
真的
就是你一定看过这一些人，就连那些就是连那个小胖子罗宾我们都看过嘛，
虽然是品质保证，
对，
但是就少了一点惊喜。
对，杀人者的购物中心里面你就会觉得天哪，这几个人怎么会这么棒，我以前怎么会没看过他。
对，而且这一些都很棒的演员本来就需要这种国际舞台的机会，
对，真的，让大家一次注意到他们嘛，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
对，因为你看很夸张，连我已经韩剧看成这种程度
的
人都不认识把信，很可惜，那名字是个宝藏演员。
对啊，对，名讳叫金海娜，对，我觉得大家也要认识他一下。
对，
虽然说他中文口音对我们来说有点怪啦，但是
对我们来说有点怪，但在韩剧里面已经很厉害了。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听得懂就已经算是很好了，因为很多那种比如说日本人韩国人好的在里面要假装自己很会讲中文的时候，我都想说这些恭喜啊，我听不懂啦。
我是敏辉。
他在里面有一点点口音，但是我觉得已经算讲得很不错了，
对、就是、
所以可以感觉他有认真去，就算这部分可能对剧组来说不会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有下苦心去做。
对，而且他的武打真的好好看、哦、
对。你知道我觉得杀人者难堪让我觉得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里面完全没有什么女性的角色
啊。对，
他里面女性角色反而都是一些弱势角色，受害者的角色，
对，然后或者是反正很渣渣啊，就是
对，就里面好像就是可能熬露一下身材，出现个三分钟，
对，
就消失了。
对，他连就是、啊、我们待会再聊难堪好了，对，就是我们可以讲，到时候讲一下我们对难堪的心得，好，然后杀人者的购物中心，我觉得大家要撑一下，就是他们在描述贝尔到底有多坏这件事那一段，因为我其实一开始贝尔出现的时候，我也是惊喜的。然后哦，原来还有这一个人好像很重要，
对，
但是后面有点太重要，
我觉得是编剧的关系。你看像这部剧如果我们是一次看完的话，你就会觉得有些部分太多了，可是因为还好它是一次两集两集放，所以我们隔了一个礼拜再看的时候好像会觉得还好，还可以接受。
哦，我懂为什么我的感受特别深，因为我是一起看的、
啊、你后面是一次看，
对
不对？对，
因为我不能在小孩面前看 啊，然后整个过年他们都黏着。
对，因为我是两集两集这样看嘛，
然后我是从台中回台北以后，他们终于开始可以打电动干嘛，不会黏在我旁边看电视。
所以就可以把杀人者难看一次看完。
对，
对，那我懂了，我懂了。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觉得贝尔更烦。
对，因为就重复性太高了、啊、我觉得我希望如果真的有拍下一季的话，可以把这个部分稍微改进一下。
对，他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描述贝尔有多残忍。
但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因为其实只要从前面比如说他们在海外杀人那一段、我就可以看出来了。
对，没错，
我已经知道了。
他却还要给他好几次的任务，再让我们知道他有多残忍。
我还会再杀哦。
甚至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光是知道说爸爸妈妈、他算是因为叔叔而死嘛，
对，
其实已经很难过了。嗯，你却让我们看到那更难过的画面，
对，你就觉得哦，那一集好难撑哦，嗯、或者是就觉得很想要看别的东西，因为那部分让人家太沉重了。
对，要是如果啦，但我虽然我们不是专业，嗯，但是如果我可以选择，那我是编剧的话，我会让他留给我们想象就好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就知道他，或者是说你就是到天台上，
对对对，
你就知道后果了嘛。
对，
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再给我们看说哦，因为大嫂觉得好像是发现大哥外遇，所以才把他砍死还是什么的。啊、我想说那一段真的完全没有必要。
对啊，超莫名其妙。
I don't care。
对，就是我们光看说哦。因为他们大家都是佣兵，然后其实佣兵就在执行任务的。
对。
但贝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都会
顺便
就是
发展自己的乐趣，
对，滥杀平民，甚至绞杀平民，用各种莫名其妙的方式乱杀人，就对了。
对。
光那一些我们就知道他有多残忍，
真的。
看那一些已经很难过了，却要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亲人。对、
啊。好啦，可能是我们太滥情，
真的。哎、欸，我的话我承认，但我觉得马妹不是，马妹是公正客观的。
他后面如果可以改进的话、嗯，因为前面真的是紧凑刺激的，我觉得非常棒。嗯，他后面如果可以改进的话，我觉得这一部真的会是大概我会说是今年最好的剧。
对，我来说会是神作，但是后面一点点可惜。嗯，但整体来说是真的非常好看。
对，我还是会觉得，如果你没看过，你一定要看。
没错，
对，绝对还是比市面上很多剧好看的。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杀人者的难堪》。
嗯，因为它其实算是很新的剧嘛、嗯，是在过年那个时候才刚上。
对，它其实上不到。现在目前还不到一个礼拜啊，
还不到一个礼拜吗？嗯、
对，
哦，我一直觉得好像
所以那时候马妹问我看了没的时候，我很惊讶，还是看完的。
没有，因为 我以为，因为我知道它比较短，嗯、然后我以为凯特会马上看，因为毕竟这两个主角
都是我喜欢的，
对，就感觉就会是他会很想看的东西。
没错，我一直很想看，但是因为我就光看片名，我就不敢在小孩旁边看，所以马妹一问我，我弟就要问他说有很血腥吗？
我觉得是有啦，真的是不适合小孩看，
对，
可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不至于到看不下去。
对，还好我就是有避开小孩、嗯、因为第一集就是又有血腥然后又有裸露。
对，可是我觉得这一部的裸露真的是很没必要，因为它其实出现两个地方有裸露嘛。
对啊，
但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就算没有裸露我也不会觉得这部戏难看，
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看了好几部 Netflix 的作品，嗯，觉得好像都有这种
倾向吗、
就是、对，硬要塞这种的感觉，
嗯，还是他想要表现说、嗯、我跟你讲我就是 Netflix，
对， 我就是没有尺度的 Netflix，
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
对，可是真的很多余。
这一段当然还是可以有，但是我觉得不需要真的去裸露这件事情，你只要让我知道、
啊、
知道说诶他比如说跟学姐有外遇、嗯、这样就好了，
对，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说他在他身上挤来挤去然后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对、啊、
这东西根本就不重要啊。
对，哦，有一段其实他是在描述他在打手枪嘛，嗯，因为你要去想看说你 Netflix 其实是一个合家欢乐的人，
然后说崔宇植很想要
我猜应该没有，
我想要突破自己我什么都可以尝试，
只是你看像杀人者难堪这个片名，我只会想要避开他的血腥，根本没有想到，而且那是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突然出来的。
哎、欸，我有跟你讲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跟你讲吗？
对，没有讲。
我怎么记得有啊？还是我讲的太隐晦了？
没有哎、欸，是我可能你在忙吧？是我已经开始看了以后，我才敲你说，又还是有不必要的裸露。
我以为我有讲哎、欸，还是我只有说小孩不适合看。
应该有，应该有，对，好像小孩有讲，
我可能讲的太隐晦了。
我还好，我本来就很怕他太邪心，就避开他们。
我下次会讲的直接一点。
好，因为我非常的期待，当然就是这个两大演员
孙喜久跟崔宇植。
对，这两个就是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演员嘛。
对，而且感觉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不可能是个烂片。
对，就是他们两个都不会是挑烂片的人。
对啊，最多是你不合你胃口，但是你不会说这个片子很烂。
对，其实他的片名，嗯，就是我可以稍微跟大家说一下，他片名蛮妙的，连韩国人都不知道怎么念。
哦，真的吗？
因为他那个 O， 嗯，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在韩文翻译里面就很像我们可能我们注音符号里面的一个，
我懂，就是比如说有点像句号之类的，
也不是句号，它就是拼音里面的哦其中一个字、哦。你如果没有其他人跟它拼在一起，它是没有办法发音的。嗯、但是它的本身的发音又有那种的的意思，就是杀人者的难堪、嗯。但是因为它又不是真的一个字，
对。然后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也让中文翻译的人我觉得应该很苦恼，因为他如果翻其实说实在这片名会让人家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那你也可以说杀人者空格难堪，他剧里面崔宇只是杀人者嘛，
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
主角是难堪，
你知道吗？
对，那其实我觉得原本的作者其实有非常多巧思，但是就卡在语言。
对，
因为其实杀人者的者再跟那个圆圈圈合起来就是脏、嗯、然后就是杀人、嗯，杀人者跟张南堪，因为另外一个主角叫张南堪。
对，
所以如果
可是因为
如果你懂韩文，你会觉得这个片名很有意思。嗯嗯，对嗯。但是你不懂，你就会觉得那个圈圈到底要干嘛？对，
没有。而且然后你翻的南堪也觉得怪怪的，
对对对，
因为你觉得杀人者南堪 有吗？
杀人者的南堪就是 BL 的感觉。
所以
只是杀人者南堪是他的。
然后你看难堪又可以对我们来说又可以是一个字嘛、嗯、有一个意思，
其实在韩文也是，
对啊，對，所以就会觉得哎，这好像有点怪，让人家有点难去理解说这部戏到底要讲什么、
啊、因为你知道像崔宇植在里面的名字是一档嘛，
对，
我们如果用中文就会知道说那个谐音是淫档，嗯，可是其实在韩文一档其实就是李档
哦，可是我有看到这个翻译者他的解释、
哦、他有解释哦，
有、嗯、可是他会翻一档是因为漫画的关系、嗯、是遵照漫画的设定，他里面是一档，他还说什么一在全韩国只有七个人姓一，嗯，对，所以他是故意的，然后所以他不确定为什么制作组在最后面会翻出李档，
对啊，
对，
我觉得制作组的想法可能是要让他有一个正常的名字，只是那个谐音会被笑、嗯，
对，可是因为他在漫画里面设定是这样，所以我这一次要给这个翻译者，因为我们之前都会骂嘛，
因为他人家很清楚，
对，
对、啊，
所以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嗯，所以他有去特别解释，那我觉得这样
很
好，
哦、
很
棒，
对
啊，
对，就让我们更加了解说，哦，你不是随便乱翻这一个字的，
因为这样制作组反而是给翻译者的难堪的，
对，
因为他里面就弄了一个身份证、学生证，然后上面有写李当，
对，那想说、哦、为什么又乱翻？你知道他那边就想说为什么又来了？
对。他变成翻译者的难堪
那不是我们这次真的要帮他讲话，他没有乱翻、
哦欸、
对、嗯、是因为遵照原本的关系，
而且他还告诉你说韩国很少人信这个仪，
对对，
然后你知道我整个好奇到我还要去查仪档、欸嗯欸、你知道仪档查得出意思、欸、什么仪
档是什么意思，
仪月的放荡
就 是中文意思吗，
他居然有中文解释哎、欸。
所以说不定那个作者有特别去查，
对，
因为毕竟他连春喜九色的角色他都特别取作难堪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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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因为难堪应该也不是一个平常会用到的字吧，
对、韩文其实就是难堪没有错、啊、
对，那我说就是不太会，就算我们平常讲也很少会讲说难堪这个字啊，
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很少会用到，你懂，但是你不会特别去用，所以我觉得他说不定在一开始设定的时候也有去设定这件事情、
就是、对，就是这一次是一个非常用心的译者，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很棒。
其实这一出我一开始就很喜欢它的设定啊，嗯，因为我很喜欢，其实很难看到就是不完美的主角啊，对、嗯、哦，其实跟我当初在看《寄生上游》的时候有类似的感觉，嗯，他就是一个也跟我们一样很挣扎在求生的平凡人，
对
对，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人，然后
其实一旦更接近
loser。
你也他也不太鲁，因为他家里过得还不错
对，但是我说他个人、啊、
对对对，但是他个性应该是说就是有一点好，我要硬要说就是
随波逐流吧，
对，有点就是我现在比较不欣赏那种年轻人、啊、我讲话好绕城因为就是一直在逃避现实啊，嗯 嗯, 嗯，对，然后当完兵回来在学校就是我要继续逃避，说我要去打工游学，
对，
当然他的理由讲得很厉害，我想要看很壮阔的事物，嗯，对，你很壮阔的风景在韩国也看得到好不好，何必跑去加拿大看，又加上你现在还一事无成，嗯，但他家人也很宠他， 他妈妈也会跟他讲说，那你就出去，反正就是以后你爸
都是说我们
家
不
愁没
钱，不需要你养、啊、所以你想干嘛就去干嘛，
对，就有点浑浑噩噩在过日子、嗯、你说他在上大学，他上学上的非常不认真，
对啊，常常也是就缺课 啊,
啊，或
什么的，或
者是连考试都不去考啊，就说我觉得我这学期可能就是要重修了，所以我也 不用去考了。对，就是那种
就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人，
性格很多瑕疵。比如说他也说他以前有偷过同学的东西，
对、嗯，
也跟学姐偷过情。
对，我可以懂，比如说像跟学姐偷情啊，或那些，他就是想要让他塑造成一个很普通的人，
对、
嗯，就是让他觉得我们身边一定都有这样子
的
人。
我的解读还有感觉，另外意思就是。他做坏事不会被抓到
哦，你是说因为他之前偷情或是偷东西不会被抓到，
然后他自己也有讲说我还以为会被发现，结果还都没有被发现。
嗯，他的命格是不是很好，
真的就是做坏事的命格
那个八字来看一下
以下都有很多剧透哦。
嗯，
对，因为我很想要聊他的节奏，前面我很惊喜的是比如说他的凶器，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部也就是跟刚刚一样，
嗯，
购物中心一样，就前面的节奏都让我觉得非常棒，
对，
我很喜欢，对，
因为他的凶器是一把柔赖妈妈，哎，是
不是
叫柔赖妈妈？
不是，
锤子，锤子叫什么？
贡图亚，
哦，贡图亚，我
柔赖妈是螺丝钳，
我居然只知道韩文盲镜，就是他拿那个锤子，只是因为呢，他要把一个很壮阔的风景挂在家里，
对，就是因为他很想要去看落基山脉嘛，所以他就是买了一个图，想要回家挂。
虽然对，虽然说。编剧有点骗我，没有在便利商店打过工便利商店的抽屉不会有锤子好吗？
没有啊，韩国的说不定不一样，你有没有在韩国打过工你都这样讲、啊、
好我自己这个见识短浅他一开始的所有琐碎的剧情都有它的意义、嗯、
对，
比如说他便利商店会来了一些就是发酒疯的 OK，
对，
然后 OK 呢带着一个非常和善的朋友，
嗯，
对，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看外表，
对，这里就会有反转哦。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很可怕的影片，
嗯，
它就是一个超商的女店员突然被一个外籍移工的男生强抱住、
啊、
我觉得那个超可怕的、欸、
对，真的很可怕，
就是有人在看那个影片居然在那边留言一些我觉得很讨厌的话，我、嗯、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同理心、欸、
我是有看到一些我也觉得有点偏颇的啦，反正就把它归纳在所有的移工啊。
哦，我觉得这不是那问题，这绝
对
是那一 个
人的问题，
那一个人的问题，因为连警察来了他都还不放手嘛、嗯、所以我觉得绝对是那一个人自己本身的问题、嗯、绝对不是说每一个移工都是这样。
对啊，
我现在光看到我就觉得很饿，下面有人留言说什么哦，我的微波我的咖啡好了没，然后不然就是说、啊、哦，一定是顶到了，不然不会这样叫，叫声听起来很舒服。
啊，
这是一堆恶人呢、欸！这
对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居然是这样的评论。
对啊，你应该是要帮那个女生讲话，你居然在下面讲这种风凉话。
我一开始就看到那个移工的留言之后、嗯，我就没有想往下看，因为我觉得这些留言都太偏颇了，就是应该要去探讨这样的东西到底要怎么预防之类才对哈、啊。
对，顺便要跟女生讲一下，就算你遇到这种事情，其实第一件事情真的就是逃跑，不要想说你比如说身上如果有什么防狼喷雾
啊
什么你就可以抵挡它，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逃跑就逃跑，
真
真的是不要把自己困在里面。
对，你看光天化日然后有监视器什么的，
其实旁边还有人，可是因为大家都有点害怕，因为我可以理解，就算
我
在现场我也不一定敢去直接把他拉开，
因为你不晓得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武器，然后是个疯子之类的，
对你就会觉得有点害怕，
对，
所以
我会赶快帮忙报警啊，
真的真的真的。可是我觉得在下面讲那些恶男言论真的是没有必要。
对啊，好，没关系，因为刚好讲到便利商店，
对然后便利商店可能会遇到很多危险啦。
对啊，真的，因为移荡也是发生了危险。
对真的，虽然说他是出了便利商店才遇到危险，
对但是也算是在便利商店遇到了客人啊。
对因为他在便利商店遇到这个人了，所以他在路上才会特别注意他嘛、嗯、不然的话其实你就是路过走过就算了。
对，反正呢事情怎么发生呢还没看呢，就是自己看会更精彩。
还没看的应该不会听到这里吧
希望哦。不过因为其实光是他的影片介绍都算是剧透了啦、
嗯、因为我没有看那些影片介绍或是预告，我都没有看、所以其实到那边我都还不知道。
好好哦，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很怕有血腥，太想要知道说大纲是什么、他大纲都写得太清楚了
没有，因为我猜他可能觉得这部分不是那么的重要，
对，或者是漫画也很红了，
对
对，因为反正呢一仗就是错手杀人了，嗯，对，那你也知道他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普通人，他杀人之后当然会非常的紧张、
就是嗯、被罪恶感淹没嘛，对，所以他就开始一直看到那些死掉的人出现在他脸前
啊，对啊，而且他也随时准备会被抓走，嗯，因为他其实他杀人之后他也没有掩面证据，也没有什么，他甚至也没有确认，
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哪，你居然就是连那些东西都没有捡走，你都真的不怕被，
对呀、啊，
像我个人可能是就是那些纪录片啊或者什么的看太警匪片看太多，你就觉得说啊，既然都做了这种事了，你当然说要掩面证据，
除非你马上就去自首，你既然没自首的话，那你当然证据要带走啊
对对，然后居然什么都没有，你至少得把供图样要拿走吧，
对，都没有，他就这样在家里等着警察来抓他
我觉得这也是蛮我也不知道这样算逃避现实吗，
然后每天想说奇怪怎么还没有人来抓我
我已经准备好要赴死了怎么还不来
对，就知道他就是有一个有天运的杀人者，
对啦，就是看到某一部分你会觉得好像说哦，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天上派下来要惩罚这些恶人的，
我也真的有这样怀疑耶、欸、
对，
因为你知道我对爱因斯坦其实很好奇，嗯，所以他有很多东西我都有看过，
对，
你也知道他是一个科学家嘛，嗯，可是他讲的很多很有哲学的话，
对，
比如他就有说原文我忘了，但类似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侥幸的，嗯，就算是非常偶然的事其实都可能是发生于必然，嗯嗯，就会觉得对啊，那是不是因为他做的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才会，
毕竟我都觉得这已经是一个
这很哲学，对不对？不爱因斯坦讲这么哲学的话
对、哦、没有，可是因为我觉得以前的人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有
吃饱太闲，
不是吃饱太闲是因为没有电视没有手机、
就是吃饱太闲
没有人家是花很多时间思考、哦、
在想这些无微博，
哪像我们都一直在看电视
真的，对，没错，他每次我看到这些话之后我就真的会开始思考，到底偶然是不是必然是不是偶然，
我们就是因为看电视看太多，所以就是没有在思考，就想说他喂给我们我们就吸收，
对，而且里面其实他证据被湮灭的原因都非常合理、嗯、
所以才会让我一度想说哦，他是不是就真的天生适合上，毕竟你知道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柯南、嗯、就是没事就会在路上遇到那个杀人者，我想说是怎样，韩国有这么多杀人者在路上闲晃啊，我觉得韩国近期民众的心理是不是就一直处在很不平衡的状态，因为实在是出太多这种以暴制暴的爽剧了，
对，因为法律治不了这些恶人，然后我希望有个英雄出来治他，因为我不敢，
对，所以对、啊、所以我才会突然又觉得说、嗯、好像这样子的设定是合理的，
对，
如果是他是天选之人的
话，对，然后这些英雄呢其实都会有，通常呢他都会有一些助手，
对，
然后出来帮他清理清理现场对，帮他湮灭证据但是这个一档呢天生神力到他不需要助手，
不需要啊，就是你看连神明都在帮他，
对，他明明就是超出超犯案，
对，
每一次都超出超犯案却证据都会被湮灭，
对，就完全找不到说是谁杀了这些人，
他整个出错到他，甚至他可能手上还有血印，然后印在人家的门把上，
对，我想说这样总该被抓到了吧结果没想到居然是一只口把舔掉的莫名其妙
舔的超干净
很饿啊，好几天没有吃饭，
真的耶，然后无奈你的肉味血味就开始舔就很合理啊，
所以我觉得前面的节奏让我觉得很古怪又很有趣，
对，
因为你想说哦，这样可能会被抓了吧，
对，然后又很紧凑，其实他所有的事情环环相扣，
结果居然没有被抓，原因是因为这样，你会觉得很惊喜，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后面虽然说我觉得这个人本来就一定会出现，就是另外一个前任的杀手，嗯嗯，但我觉得从那边之后后面就开始节奏有点奇怪，
没错，到底谁是主角，
对对 虽然说我觉得他演得很好、嗯、我也觉得他很重要、嗯、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也是因为剧情安排的问题、嗯、让他整个节奏变得很奇怪，
真的应该要交错出现才对。
对，我觉得其实他可以再早一点出现，或者说前面再带到一些东西让我们知道说他很早就在比如说在旁边埋伏啊什么的、嗯、可是都没有，他就是突然出现之后然后就开始很活跃。
毕竟他们选角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你不要说崔宇植很适合这个角色、嗯、因为大家知道说他有一部魔女大家也很喜欢，
我觉得他这一个人本来就是，虽然说我觉得他大概是全世界最适合 loser 角色的人，
真的
他只要刘海放下然后眼睛垂垂我就觉得他很 loser，
对，他只要面无表情就是一个可爱的 loser 对
他很想要做转换啦、嗯、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还特别好像有练肌肉什么，虽然说我看不太出来，
有了他肌肉练很大块、啊、
有，但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
因为他就是太
他瘦
浑然天乳，
对，然后又是其实还是瘦嘛，他并没有到真的很壮，
对，没有到大鸡鸡，
对，所以他有练壮，但是就还是觉得哦，你就是那样子的小 loser 的感觉。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他骨架很小，嗯，他就是瘦高型，
就是、对对 对, 对，这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我不会怪他。
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这角色千万不能太帅、嗯。
其实这角色一开始真的就是要一个你要够 loser 的感觉，你后面才会带出那个反差嘛。
对，然后但是你又有一点变态杀人的感觉，因为其实。嗯，他崔宇植在魔女里面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对啊，魔女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片、嗯、所以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小坏人，
真的，
然后是后面我看了他其他的片的时候才觉得原来他演 loser 也这么是
对，所以可以这样把这两个感觉融合这么好的，我其实想不出其他人。 他真的是首选。
对，
其实孙喜九也是选的超好的啊。
哦，对啊，他好适合颓废大叔可是又有那种
正气，对不 对, 对，我觉得他真的也是天选之人，他怎么可以只要留个胡子然后一副很颓废的样子就这么帅
帅是还好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嗯、但我就觉得还、嗯、我个人觉得还好、哦、
其实我也觉得很意外啊，因为他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帅，凭什么这么多人来跟我抢
你说说他排第几名，
他名次没有在前面可能是因为太多人爱他
那李东旭第几名？第三吗？
李东旭之前第三，但是因为杀人者购物中心有些最近有点
第一
的感觉
的吗他有往上爬吗？
对，
李东旭我对他有感觉，就大概只有杀人者购物中心，然后还有他跟孔刘搞 BL 的时候，
你知道吗？因为他现在太帅了，我很怕马妹会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会喜欢他，我要把他普男的时候照片找给马妹看我还跟他讲说可是他这么普的时候就喜欢他
可是你有看他最近跟孔刘有的那个
有啊，我
对 BL 的时候就好帅哦，可以。
那你真的要去看鬼怪，你再找谁补一下？他们在里面才是 BL 的极致，好不好？
那所以我可以把女主角的部分全部 skip 掉，
可以，你就女主角的部分你都 skip 没关系，因为鬼怪真的就是看他们两个的。
我只想看他们两个 BL， 其他我都没有特别想。
你就知道，因为他们一个是死神，一个是鬼怪嘛，
啊、
所以才会有死鬼 CP 啊。
啊，
他们在里面两个真的就是天生一对。
可现在还是可以啊，我还是支持他们在一起。
他们从那时候在一起到现在。
好，我们拉回来。
OK，
杀人者的难堪。对，
好，一档呢、嗯，他就是天生神力，不然怎么杀人？
对啊，就不会被抓到嘛。
然后呢，更神奇的是。他杀的人呢都是大恶人。
里面我是不确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是反正他里面就是可以感觉好像他可以感知到这个人其实是个潜藏的坏人。
就是他有杀人欲望的时候，其实是遇到坏人。
对
对，很妙。
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想让观众去思考说一旦去这样杀人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事情。
好啦，我应该说我可能比较极端吧，如果真的是这样，他每次都是杀到大坏蛋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我懂啊，因为其实
因为他也不会杀好人啊。
对,
對啊，
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社会还没有真的做到这么好的部分，因为你没有办法真的惩治到每一个坏人嘛，所以民众一定都会觉得说我希望不要有坏人，所以我希望有人可以把这些坏人干掉。
对，
但就是产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这个人到底算不算坏人，因为他也是杀人啊。
对，然后你看 在剧里面的张南看就是个刑警嘛，
对，
他就算是嗅觉比较敏锐的，因为大家都觉得一旦就很无害，嗯，就算他哦这些杀人事件可能 他好像都在附近，嗯，可是绝对不是他，
对，
因为 他不可能有勇气去杀人，他全家都这样觉得他这样对，然后但是一旦就一直觉得他怪怪的，嗯，就是太多巧合，
一旦觉得他怪怪，
南看就觉得一旦怪怪，对，因为太多巧合一直发生在他身上，
对，
所以他就会一直注意他，嗯，但这个时候的张南看还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刑警，
对，我觉得他做的很棒，就是因为他到后面就让南堪，因为他等于是他破坏了他自己的那一个
原则，
对，因为他本来觉得一旦说这样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嗯，你就算那些人是坏人，你也不应该自己去做这一件事情，可是
你没有资格去审判他们，
对，可是问题是到最后牵扯到自己的时候，他好像也变成了那个加害者的角色，
对，其实很多很多很有寓意的东西，南看就有一个名言，然后就是我觉得金句，他说加害者跟被害者其实都有差一个字，
对，这我可以认同是金句，但你知道我有看到有一篇我觉得真的超莫名其妙他写了丁句，我想说这样你也可以凑进来，
到底什么，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在很前面的时候就出现哦，你觉得口香糖和泡泡糖有什么区别，
这是什么金句，
就是他意思是说就是跟那个加害者被害者是一样的，我想说
还有
你们想太多了，
对，啊，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套进去，
我真的比较生活化，因为我跟 TK 说我也是，欸
但他有人觉得这样子是金句
因为后来就发现，欸，其实你一般的也都可以吹出来，
咬了够久了，技术够好就可以，
我只知道说哦，有人跟我一样这样而已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反转是我喜欢的，嗯，比如说盖马妹有讲的李俊熙演的松村，嗯，
对，
就是之前我们看的那个 Mouse 里面的刑警，
对，他在里面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奉公守法，感觉就是忠贞不二，
其实有点反过来，因为在 Mouse 里面他就是那个讲说你凭什么审判别人的那个角色，
对，我说他在 Mouse 里面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可是到这里面他反而变成是一个我原本是刑警，可是我觉得我奉行的正义才是正义，
对，可是你会发现说所有事情都有原因，嗯，就是他原本真的是个好警察，
他也想要当个好警察，
对，然后他是因为各种
原因的，
对，超多原因，嗯，
加在一起让他整个有一点性格扭曲吧，
对，他就觉得那我就来当正义的使者，
对，就我要奉行我奉行的正义，反正有人支持我嘛，嗯，那表示我的观念我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真的我觉得这些都还 OK，嗯，但是他就变成像我们刚才讲的杀人者购物中心一样，他放了太多东西在琢磨松村有多残忍了，
对，其实他只要出现一两次我就可以理解说，
啊，
他杀人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对，
比如说就是他只是对老人没礼貌，嗯，他也觉得他值得被杀，
对对对对对，反正你只要有点小错他就觉得你，嗯，那你就该死，
对，然后这两部戏也都有那一种我觉得不是主角光环，你知道我觉得是坏人光环，嗯，他们怎么杀都杀不死，欸，
没错，你知道松村这个角色啊，他还是已经病入膏肓的 糖尿病患者，
不是糖尿病患手都黑掉了，可是他可以干掉一堆刑警，他可以打赢他们，欸，你不觉得是整个莫名其妙吗？
那些年轻壮丁然后非常武艺高超的刑警没有一个拿他有办法
他手都黑了耶搞什么他们在那个废弃工厂，罗宾就是算是协助者的那个角色，他一样中枪，他一枪就死了，连一句话都没有讲。
对，
松村中枪之后还可以在那边讲故事。
对，罗宾这个角色，嗯，我还蛮喜欢的啦。
对，
但是你一讲出来，就会你在看的时候会多少了更多惊喜。
对，
所以大家只要有这个人就好了。
对，
然后
他是之前我们看那个 DP 被霸凌的那个小胖子。
对，然后 对，然后所以他演技也真的非常好，因为他在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对，啊，对对
对，
然后我觉得他也演得很棒。
其实这部戏里面唯一真正善良的人，我觉得是罗宾，欸，
对，他算是最无私的人吧，
嗯，没错没错，
就是无私到我觉得有点夸张的地步，
他非常的无私，他其实才是真的有那个英雄使命感的人，
对，只是他知道他自己做不来，
对，
所以他希望有别人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一旦根本就没有任何英雄使命感，他只是天生神力而已，
对
连他都杀完人之后再看新闻他想说哈，哦，原来他是坏人哦
对，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很普通人的代表，只是说他刚好可以杀人，然后又刚好都不会被抓到。
对，那张南堪其实也是啊，他一直自认是正义的警察，但是其实他也没那么有原则。然后再来是，虽然他一直想帮自己爸爸报仇，
但他后来又发现了一些事实。
对，里面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很坏欸，
所以他才会说被害者跟加害者的关系。对，就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身兼被害者或加害者的角色，
或者是很多人都自以为正义。
对，你其实就是个霸凌者或加害者而已。
然后真相其实都很难看
啊，我觉得就是突然想到，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因为这个漫画是四格漫画
啊。真的哦，好特别哦。
对，所以其实原本的剧情
应该很简单，
可能对，就没有那么连续吧。我猜是编剧把它整个把它完整起来。
其实完整真还不错啦。那我觉得也许他们就是为了戏剧张力，
我觉得应该是，
而且低估观众的感知能力，一直想要强调那个人有多坏或是多残忍。
不用了，我们看的很多，我们会脑补。这部分我真的会脑补，谢谢。
两部杀人者我都很喜欢，但是都觉得这是唯一可惜的地方，
真的都是结尾的地方欸，让我觉得很难过。
因为凯特已经算是被马妹训练的，现在已经对那些暴力的承受力已经强非常多了，但是到最后都会觉得 too much， 还要给我吗？对，
对我来说是不需要，没有必要，是我觉得反而可以去琢磨在其他地方，不需要去强调这件事情。
对，虽然说还是很好看啊，你知道像刚才马妹说的，因为杀人者难看真的是大咖云集，连松村都这么大咖。
对啊，每一个人都是你绝对在其他韩剧看过的人。
对，所以你绝对不可能难看。你知道有很多对韩剧没那么熟的都很惊讶，他们以为松村原本就那么老，他年轻的时候那个是年轻装然后他们去查了这个演员以后说，哦，他这么年轻哦，你就知道人家老装多厉害。
对，而且人家是真的有练很壮的。
对，然后又加上说，你看他把一个老人的行动跟年轻的时候两个的动作是不一样的，演得这么好，
对，
才让大家完全感受不到他真实年龄。
我觉得就是这两部的演员呢，我都非常的赞赏，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下了非常多
的
努力在角色之中。
真的，只是说跟大家分享我们一点点觉得可惜的地方，
就可以再更好，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觉得这部戏很烂，是我们觉得这部戏还是很好看。
对，哎，老实说，其实我们以前就算我们骂过的剧，我们都没有觉得它很烂啊，然后可是大家都没办法接受。
哎、欸，不是，如果我觉得它很烂，我不会把它看完，好吗？
真的，但是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之前有觉得很烂剧，我看不完、啊。
对，但是我们真的像我跟马妹每次一见面，我就会问她说：“你喜欢后面吗？”因为这就是分享心得嘛。
对，就你觉得可惜的地方嘛，因为你觉得这部戏真的很棒，然后我们觉得他如果再怎么样会更好。
真的，你不要说别的，《单身即地狱》就有把我们的建议听进去啊。又要讲一次
PD 有广纳建议。
对，一点点可惜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你看才开春就有两部这么好看的杀人者，
这么强的。而且我觉得很开心的是，因为其实我最近对韩剧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那可以看到这两部让我觉得很高兴。
我懂，因为韩剧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在，
其实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剧都会有高低起伏，
对，
就是你
或者是题材有点一窝蜂，
对，
像有一阵子就是大家一直在拍狗血剧，哦，对，
就某一个东西红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想说，哎、欸，现在很红这个，那 我也想拍拍看，
对，
某一个时期你一定会对那一些剧觉得有一点疲乏，
对，或者是你看大家看韩剧喜欢看欧巴，
对，
所以就一直在谈恋爱，啊，偏偏我跟马妹就没兴趣，就谈恋爱，
对，所以。我最近其实比较喜欢看的是石敬秀，尤其是最近的恋爱石敬秀让我看得很爽。
你知道石敬秀怎样都好看呢、欸？
对啊。
然后其实明明觉得有很多剧要追，还是忍不住打开石敬秀。
没错，
因为之前马妹有分享《真爱限时令》，
对，
那是日本的嘛。
对，
老实说，
它其实没有那么精彩，
但是你还是忍不住一直看下去，你懂我意思吗？
就，所以我最近真的是很沉迷在石敬秀里面，所以我看到这两部韩剧让我可以转移注意力的时候，我觉得，哎、欸，其实我很高兴。
对啊，然后你知道，日本石敬秀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才是我们的长相，
哎、欸，有够真实哎、欸。虽然说他们真的还是有觉得
还是有挑过了啦，
对，但你就会觉得哦。 很贴近，
对啊，
不会像韩国那种，你知道还要先整形才能上节目，
真的没有。他们虽然跳过，但是我们也算是就是在路上还 OK， 所以就觉得、哦、这个跟我比较像一点。然后呢，他们里面的感情又很真实，因为我觉得像《真爱现实令》，因为它的设定太沉重了，因为你们就是要结婚。
对，可是因为我们其实最近看了很多这种，就是一定要结婚的，
对对对对，
我们从以前就看了很多嘛，
对，然后就搞得里面的人就会很深思熟虑，
对，大家都要做下一步决定的时候都觉得好像，可是我真的要跟这个人结婚吗？
然后又加上他们日本人，嗯，因为你看人家盲婚是爱开宗明义，你们出去就要去退休了，
对，
他们还是乱选啊。
没有，所以盲婚示爱日本片比较好看。
真的，像韩国你会觉得，因为他们比较注重节目效果，注重颜值，
对对对，
他的好看度又有一点点不一样。日本是非常真实，
对
对，就是那个，
我觉得这真的是每个地方的那个民情不同。可是大家真的盲婚示爱真的在全世界都很红，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呢？
真的啊，
你知道接下来要推出英国版嘛，嗯，然后我后来还看到他接下来还有一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版本，
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啊，
很好看，
你在里面看了太多人性在里面，
对，然后我就会忍不住开始想说，如果我去参加这种节目，我会真的愿意跟一个我没有看过的人说我想要跟你结婚吗？
啊，很好奇，对不对？
对，因为我这两天在看嘛，看到他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自己内心一直在想说，如果我是这个人，我觉得我内心很爱他，嗯，可是我看到这个人之后突然灭火了怎么办？
我懂，对，我也都有想过这种事情，
对，你就会觉得啊，可是大家看我会觉得我是渣女。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是，因为毕竟他是素人，你演不出来，你都看得出来他见到他的面以后他喜不喜欢他，
真的，
但是他们都还要硬撑着要接吻啊，干嘛？
没有，所以日本片好看啊，因为里面就是有人觉得地面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嘛，可是问题是人家在后面一个月的相处时间里面真的有培养出感情啊，
而且人家现在感情超级好，
小孩都生了，你想怎样，
这真的是盲婚的最佳典范，
没错，你看到现在都还有人在说可不可以学日本版，
真的，因为这是民情问题啊。
对，
我觉得在国外就是有一个，所以有一个坏处是大家都觉得就是打一炮无妨。
节目筛选过的一夜情比我在外面霸的一夜情好多了。
但真的很好看，然后像光谱上，
嗯，哦，遇见我们之前有聊过嘛，他现在第二季也出啦，
然后你知道因为里面的人都非常可爱嘛，嗯，因为他们就是真的世界上最单纯的那一群人，
真的
上一季相亲失败的人，嗯，这一季都来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亲切。
应该说因为觉得他们实在太单纯，你会很想要帮他们加油，
真的，然后 新角色也都很可爱，
你一定要找到真爱。
对，而且我觉得看那个是可以帮助你去了解这个那些光谱的人，
对，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不会遇到嘛，
对，
然后遇到也会有点，
我有跟玲玲一起看，她也很难理解，嗯，因为你在里面，嗯，我占用一点点时间，因为里面有一个也是光谱上的男生在相亲的时候遇到以前的同事，嗯，但是他就觉得我们是友情啊，你知道他们很单纯的，嗯，他们说一就是一，我们是友情，我不能对他有好感，他就说我要休息一下，然后就跑去室外在那边说 Oh no no， 然后说这个不是爱情，这个只是迷恋。然后孙子莹就说为什么他一个人在那边演狗血剧，就是跟他解释说其实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
对
对，对他们来说这些事情太复杂了，
真的，
就还好他下一步就打电话给他妈妈，嗯，他妈就开始安慰他说不会有人因为你要跟他约会就租一个教堂逼你结婚。
很可爱。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多看一些这种实境秀，嗯，我觉得是反而可以了解到不一样族群的人，
真的真的真的，
像最近新的酷男的异想世界，嗯，我也觉得超好看的。
我知道，就是你害我打开然后又想看下去，然后又很，但是我又很想看，
怎么会第一集就很想哭啊，是怎么回事，
太感人了，
对，就每一集他们都可以就搞得这样子，嗯，让我觉得好棒哦，我好喜欢看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他大力推广实境秀，因为那些才是真的，
真的，李凤旭这些都假的，
对，去看看，但是那个整个感受其实完全不一样。
对对，啊，我突然想到，因为我昨天在看，我最近买了新书哦，非常题外话，但因为那个新书是拽哥马芬，嗯，哈利波特里面的拽哥马芬，他写的算是类自传的书，嗯嗯嗯，那本书叫《魔杖之外》。 后面还有一长串啊，我忘记了，但是我那时候在搜寻魔杖哦，就一直找到十八禁的东西
好烦哦
你们这些书店哦、
欸、我本来没有把魔杖想到那里去、欸、我以后回不去，
我以为会老说一堆什么哈利波特就没有好，其实我要说不是这样，我要说的是因为我昨天刚好看到一个篇章，就是因为他不是演拽哥麻分吗，所以其实他算是坏人嘛、嗯、一开始是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看完电影之后跑出来就是骂你怎么可以这么坏什么的，他的外公就跟他说哦，这样表示其实是
你演得很好，
你做对了，對，你做得很棒，嗯嗯，可是结果后来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就是有年纪的小姐，结果也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对哈利波特这么坏就是我觉得大家很容易陷入在那个
真的真的
剧情里面没有办法自拔，你知道，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常听说什么八田党的坏女人、嗯、然后去菜市场都会被阿姨骂，
对啊，
就是有那种感觉，大家就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但真的如果你要沉浸在情绪里面，你不如看实境秀，因为那些人可能是真的坏，
真的你要很知道说就是实际上的坏可以坏成这样
对那个剧里面的坏呢，就是那些演员演得很好演出来的，大家要记得分开，那个情绪不一样，
对、欸、我倒是真的不会因为剧在气，可是实境秀的气得要命
真的、欸、不过那本书真的很好看，好，我推荐大家可以看，
我想买，
对，如果喜欢哈利波特的话，
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马芬，就是拽哥马芬本人，
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欸、而且因为他里面会讲到一些史内普的东西，嗯嗯嗯，像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说因为小孩很喜欢哈利波特嘛，所以他们其实都会邀请一些，就演员可以去邀请一些支持自己的慈善团体来参观哈利波特片场，嗯嗯嗯，他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小朋友他就想说哦，我要亲切对这些小孩，然后那些小孩就想说拽哥马芬怎么会人那么好
好可爱，我跟你讲哈利波特真的是完美陈述了迷人的反派角色这句话，
真的
里面都是反派角色在现实生活被这些演员暗恋了，
真的，而且你看史内普反正他在片场那些小孩来参观的时候他就会维持他的人设就是稍微这样打一下他的脸，然后叫你把衣服扎进去，然后那些小孩就很兴奋又很害怕，
对，在那个拽哥马芬没有忠实他的角色，
然后反而被那些小孩说你怎么会这样，
对啊，你这个没有演好哦
对，那一本书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买，我还没看完，但是我觉得看到目前我都很喜欢，
对啊，我现在有电子书太方便了，
对，我也是买电子书
好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两个杀人者都非常好看，
对，然后顺便分享一些我们过年的一些小心得，
对，闲聊一下，
对，
好，那我们就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咯，
对，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